我问你啊，拿一个例子来说，罗马书原读者是谁？在罗马的基督徒。听者是谁？听者却是全教会。全教会。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同样的就是所有的教会。同样的启示录，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一到三章。研读者是谁？各个教会。那个地方是米拉教会、菲拉铁、菲拉推比教会。但是听者是谁？是全教会。你要了解那个东西。所以它有一个普遍性的意义在里面。好的。另外一点呢，我们要很注重了解作者的著作目的。作者著作的历史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架构，作者的思想架构。拿一个例子来说呢，大卫为作扫罗、扫罗跟约拿单呢死而哀哭的事情，你要了解当时的背景，大卫这么哭的那个境遇 context 境遇如何，他的心态如何，他的思想如何，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把他当作他在演戏，你了解吗？大卫实在不是在演戏，他是真诚的，他是真诚的。同样的，保罗的话语，保罗对哥林多的话，哥林多信徒的话，这些所提的，对加拉太信徒的话，对哥罗斯信徒的话，这些东西呢，你都要知道他的背景，他的目的。我常常提的，哥林多前书特别常提这个东西，讲到女人负权柄的问题，你要清清楚楚知道他的背景跟目的，你就不会强解或者误解或者误用，你要还会谨慎。最后结束以前跟你讲一些技术上的这个辅助材料，历史性结晶的技术辅助材料。第一，内在辅助。首要的资源那是圣经本身。换一句话说，历史世界的解经，你不要先研究历史，你要先研究圣经。圣经是一个救赎历史，从救赎的眼光来研究圣经，你看见那个延续性，连续性下来。再强调一点，圣经要速读，读到烂我有办法的。第二是外在辅助，当内在辅助用光了以后，你才可以用外在辅助，这个是次要辅助，次要资源。这个次要资源包括什么？包括考古学，包括历史记载，历史性的著作，非教会性的历史著作，古人的遗著等等，这些东西遗传，这些东西你都可以应用。再拿一个例子，我常常说，我圣经说为你开了一个门，开门做什么？一般来说我给你开一个门，开门做什么？啊，我开了，
让他进来啊，
让他是谁啊？
让人客人进来，
我替你开了门。
哦，替我开门啊！
耶稣说：“我替你开了一个门。”他为什么开了一个又大又宽的门？
哦，对对对。
做什么？
进天国。
乱讲。你不知道那个背景。像你对你开了又大又宽的门，福音又大又宽的门是什么？对呀、啊，不是他为你开了一个又大又开的又宽的门。当你听福音的门，那个是做什么？你要快快去传福音，对不对？一般来说，你就去把福音传给他们。错了，为你开一个门呢，是让你进来，不是让你出去。了解这个意思吗？当你了解那个意义背景的时候，当开一个门的时候，是给你进来，不是叫你出去。那是神的家，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是魔鬼的地方，上帝开个门，我们去抢救灵魂。所以你已经预备了，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个是神的国度，这个世界教会外面的，你不要以为教会外面就是神的国度以外，错了，那还是神的国度，他已经预备了一切，开一个门叫你来收成，叫你进来享受。所以传福音的本身呢、啊，不是出去，是进来。你要了解那个背景，你就知道说不是我们做什么，那是神都做了，我们只有去享受收获。你如果 了解多一点这个传宣教历史背景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说我到非洲去，后来到那边才知道，诶，我还没有来以前神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好像是等候收成而已。这个东西都是你从那个文化背景里面去了解那个东西。OK， 好，这一段呢，原则上讲完了，第三章讲完了，开始要讲到第四章。第四章特别重要，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来讲神学性的释经和神学原理的应用。神学性的事情和神学原理的应用，或者教义原理的应用。首先呢，你要有一些了解。首先呢，是一种叫做释经者的窘境，困难的环境。你可能在释经学里面完全正确，但是完全没有带出生命的信息，不然的话呢，你很活跃的信息，很活泼的信息，但是呢，释经原学完全错误。选择哪一个？生命信息呢，或者是释经原学正确？你要选择哪一个？而且是绝对错，那要选择哪一个？你说不是选择一，就两个选择，不是选择一，就选择二，也是错了，也是错了。你不要选择原则，你要选择神的道，神的道照真理而行。如果你真正照着什么程序原则来做的话，是真正照着那原则，而原则是对的话，它必然带着生命。可惜的地方是什么？生命信息许多时候是叫做情绪活跃信息，你把它美其名叫做生命信息。能够把生命带一个人的是什么道？不是情绪，也不是迎合人的心。为这个缘故呢，你要守住神学的原则，但是不要以原则取代信息。了解这个吗？你不要用原则来取代信息，你照着原则你去找到那个信息，你要以信息为中心，不要以原则为中心。哎，要抓住这个东西。当你有信息的时候，它必然会带出生命，不一定很活泼，但是一定会带出生命。 我听过很多人讲到各种不同讲到的方式，听过。有一些人呢讲得很活泼，很有力量；有的人讲得很活泼，很有兴趣；有的人讲得很活泼呢，很好笑。就是你不能说没有生命，但最重要的东西呢，你听到的时候有神的道在那里得着了，那个东西重要。所以这一方面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第二方面呢，是应时的信息，是符合时宜的应时信息，但是离开正统的原则，或者是神学上是错误的。或者是不合适的信息，但却是教义上正确。我不要问你选哪一个好，其实两个都不好。神的信息永远是应时的，最重要的还是信息的本身要合乎真理。神学或者教义上的正确，一般来说应当是一切的基础。教育之正确是一切的基础，所以应当尽力追求教育上的正确。开始曾经提到两件事，他说呢，解经的人呢，最弱的地方有两件事，最弱的地方，这个用 Achilles Heel， 就希腊的神话里面有一个叫做 Achilles， 跑得最快的人，他最大的弱点就是他的后脚跟，你把他后脚跟一弄断了，他什么东西都，他跑得最快，既要后脚跟断了，什么东西都不能跑，不会跑得最快，他刚才跑Achilles Heel， 就是最脆弱的那一点、不一定弄断，就是砍到射到那个地方，就点到那个地方，他什么都这么能做，好像你不要什么死穴什么的，点穴的那个穴位打点一点一下全身软了，就软血不知道什么东西，就是这样。释经的人两个问题在这个地方提到，第一个，就是叙述性的，全部用叙述，就是照着这样就陈述下来，叙述性和历史，纯粹历史性的那个陷阱。你讲的东西呢，完全是照圣经一句一句这么讲下来，也很根据历史的解释。结果呢，你的奖章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棺材，里面是一个死人，很宝贵的木乃伊，好像讲很有历史价值，但是见仁见智，有人怕死了，有人是当作宝，而不是一个带着宝贝的箱子。保罗说我们是有宝器放在瓦器里面，宝贝放在瓦器里面。第二方面，解经的人不懂得把圣经从他的祖前跟主后第一世纪的，主前跟主后第一，就是旧约跟新约的那一个经义里面，文脉里面拿出来 使他能合法的以当代的人、现代的人有一个活跃的关系，建立活跃的关系。范尼教号说，个个都是考古学家，古老的福音，我们还唱我爱那个古老的福音，但是却忽略了现代人的耳朵听不懂。第三点，没有成功的加一些事实的资料发生的事情，偏激成为一个有意义的有内容的信息，把神的心意传明出来。你知道耶稣降生在马槽里，你知道耶稣基督出生在伯利恒，但是却没有想到说为什么出生在伯利恒。你记得吗？这个弥迦书说伯利恒啊，你在诸城中并不是小的那个东西，对不对？犹太地，因为有一个君王从你那边出来，为什么？没有想到那个意义，就想到说知道说这个东西在这里，这个紫色都很清楚，不知道说上帝有一个计划，那是大卫的城。这个又要把你带到回到历史背景里面去。你知道在马克比时代第一世纪的这个耶稣基督以前降世以前的那一段时代里面，整个犹太人的领导阶层啊有两个路线。一个是宗教系的，就是祭司系体系的领导路线。还有一个呢是犹大体系的领导路线，非祭司体系的。马克比的失败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祭司体系的支持。然后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耶稣本人就不是祭司体系，但是却可以成就。他不是因为他是犹大体系而得成就，他是因为神的应许，他是那一位应许的。所以出生在伯利恒啊，大卫的城，是神应许的，重点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信息，不是一个史实，不是单单只一个史实。如果没有把史实历史的资料成为一个信息，就没有意义。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对中国人来说，陆沟桥事变7月7日，对不对？是不是7月7日啊？对基督，对中国人来说，7月7日陆沟桥事变，你会背7月7日，但是没有那个信息，你不会挑起民族那个爱国精神，不能，没有办法。我拿这个很简单的例子。最后一点呢，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释经者的一个前进，释经者的前进，就对神的道都主观处理，纯粹主观的处理神的道。释经者的前进，首先呢，把道德、把圣经经文呢道德化，把整个圣经里面呢当作就是一个伦理的一个书籍。圣经有伦理教导，有道德的教这个价值，但是圣经真正的意义跟价值不是伦理跟道德，乃是救恩。第二，把圣经寓意化， 而更严重的错误就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密码式的书籍，而解密码的方法来解经。Decoding 是解密码，这个叫破码或者破译法。这种办法呢很可怕呢，你先说有一个密码，以后只有你懂得那个密码的解释，所以你就把它破了。澳大利亚就有一个人做这个工作，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有三个太太，除了马大玛利亚不算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马大拉玛利亚，当他用油膏耶稣的时候，那就是请耶稣到他家里去，就是他的分离的那个前奏。罗大是他的第二个太太，那个时候彼得从监牢出来，彼得是代表耶稣，莫名其妙他就随便他们怎么，罗大开了门，其实呢他就是把他的心开了给他。还有一个是莉迪亚，莉迪亚上帝开了他的心窍，心窍开了就接受主的道，主的道，道就是耶稣，接受主的道到他心中，就是嫁给耶稣。乱讲一场，莫名其妙，因为那些都是密码，他说只有他懂得他的解释。第三个是心理学性的和属灵化性的解经法，纯粹的用心理学方法来讲圣经的东西，跟把它属灵化，都是讲属灵意义，怎么莫名其妙。最后一个对圣经的经文做随意的增减或者编辑，圣经的经文随意的编辑，这一段经文不合理我们把它弄 不讲，这一段要讲，这一段要讲，这个里面这个原文里面什么抄本里面没有，所以就留下这个，讲来讲到最后呢什么都可以没有，你要很讲心小心。他真正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做一个谦虚的人，聆听神的道，不懂的话宁可承认说还不懂，要做一个听道的人，不要做一个解释道理的人。在解释道理的过程里面都应当存一个听道的心。我们休息。圣经的作者或者是首要作者是上帝自己，拉丁文是 Actor Primarius， Primarius 是主要作者，就是上帝自己。整本圣经有一个特别的因素叫做神学因素，这个因素呢使圣经与其他的宗教书籍分别出来，最难不同。所谓神学因素呢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就是刚才所说的圣经只有一个信息，第二就是只有神才是他自己的话语的真正解释者。换一句话说，讲来讲去你要靠上帝，你一定要依靠圣灵，就是你讲的多么正确多么对多么完整，你都要说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人，我所做的就是我应该做的，你有别的人，你也不可以自居，因为我们是谁竟然可以与神同坐与神同工。好，下面一点呢就讲到原则跟方法了，这一个呢就可以算是蛮重要的原则跟方法。 首先是圣经的同一性的本质，或者本质性的同一，圣经本质性的同一，或者同一性的本质。首先我们来看到呢，新旧约圣经的同一性有三个最大的要点。第一是目的的总同一，四个要点，四个要点，目的性的同一。整个圣经信息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把神的心意向人显明。第二，圣经的救恩教义的统一，救恩教义或者救恩理念的统一，就包括呢救恩的方法、救恩的目的、救恩的过程、救恩的福分，都是一个，不是新约一个旧约一个，不是，都是一个，是统一的，包括救恩的方法、救恩的理念、救恩的过程、救恩的目的、救恩的福分，都是一个统一的。第三，圣经的预言跟弥赛亚信息的统一。圣经的预言呢是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特别。我再提到这个，圣经的预言是弥赛亚的预言，是等于弥赛亚的信息，是同意的。在别的宗教书里面的预言呢，未必是指着救赎性的。你要注意这一方面。最后，圣经的末世论的目的性、目的性统一，圣经的末世论的目的性统一，统一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讲到世界的完结，讲到神的旨意的完成，是统一的。信息就统一。第二，是圣经的有机性统一，或者系统性统一，应当翻译作有机性统一。圣经是上帝的启示跟默示有机性的产品，启示跟默示有机性的产品。它的意思呢是指着说，圣经里面关于神对人说的话，跟神借着人对人说的话，借着作者对人说的话，是一个有机性的系统，有机性的系统。所以有机性就是简单的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联系到所有的，所有的影响个别的，就有机性。你不能说我牙齿痛，你说好的，牙痛治牙，心痛治心，肚痛治肚，结果牙也好了，心也好了，肚也好了，人呢 miserable， 人还是它是不是单单治本治标而已，治本跟标同时都在一起，那是连贯性的。整个连贯性的，整个都是有机性的。第二，所谓救赎的历史是一个活泼的历史，是一个生命的历史。圣经的救赎历史呢是一种有机性的历史，所以不能用历史的教条主义来解释。 第三，圣经的每一本书应当在整本圣经的亮光中来了解。换句话说，是被视为整体的一部分。圣经即时即刻的时候，即时或者原读者的关切，以后来的读者的关切应该平衡，因为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都在上帝超时间或者不在时间里面的计划里面，永恒计划的里面。换句话说呢，圣经的听者是谁？就是所有的以前的、现在的、将来神的旨意，不在时限里面，不在时间的限制里面。一个释经者应当记住，他的责任不光是发现每一部书、每一部书当时的所含有的信息。